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关注黄金的网友可能都会注意到，这几天黄金市场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这个让全球的黄金投资者都心惊肉跳。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它复盘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所以网友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次风波背后的一些真相。这个报道标题是黄金期货升至历史新高，因美国进口关税引发动荡。金价在周五攀升至历史新高，先前美国一家政府机构澄清进口关税将适用于一公斤的金条，这在全球黄金市场引发了动荡。在欧洲交易时段，黄金期货一度触及 3534.20 美元的峰值。那么之前从全球最大的黄金冶炼中心瑞士出口金条到美国是免税的，但7月31日应一家瑞士金炼厂子公司请求做出一项裁决时，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做出公开表态，说金条现在将适用美国总统川普的对等关税。那么当时川普还没有对瑞士征收 39% 的关税，当时是 10% 的对等关税，而到了周四，10% 的对等关税就飙升至 39%。 那么按照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的这样一种解释呢，从瑞士出口金条到美国关税就大幅度上涨，其他商品嘛，你都是一些美国消费者来承担。那么对黄金征收关税，抬高黄金价格，它就会对全球的黄金市场带来剧烈的冲击波。那么为什么在全球黄金市场这种危机传递的这么快呢？主要是因为一公斤的金条是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最常见的贵金属的形式，全球黄金市场都依靠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期货来对冲头寸。其前提假设是，如果有必要，贵金属可以很容易的进口到美国的仓库以结算。那么你突然弄个这个关税，那就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这样一种黄金交易的规则。那么由于国际市场这种剧烈的变化，川普政府呢也受到了惊吓，所以昨天川普政府紧急做出了最新的决定。就昨天白宫发表了书面的声明，声明呢宣称川普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澄清有关黄金和其他特殊产品关税的错误信息。就昨天白宫的声明明确的说，金条的进口不应该征收任何关税。那么之前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执行的也是川普政府的命令，那么现在国际市场受到惊吓之后，白宫第一时间维稳，又把这个责任呢甩给了海关边境保护局。华尔街日报这段描述还是很有意思的，过去23个小时震撼金银市场的混乱是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项裁决的细节曝光后发生的。该裁决称一公斤和100盎司的金条将征收所谓的互惠关税，这项裁决发布在该机构的网站上。白宫声明发表后，黄金相关的股票也迅速下跌，相关黄金的基金也纷纷下跌。白宫发布的命令澄清其立场，将有助于平息因担心黄金进口关税而引起的市场混乱。所以这个新闻我们能够感受到，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还是比较仓促的，以至于美国政府系统内部出现了一些顾此失彼，甚至对全球的市场秩序、金融体系都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尽管周五白宫发出了紧急的这样一个政策改变的声明，但 LT 认为白宫反应仍然是非常迟钝，因为他这个裁决是7月31号就做出了，只不过当时瑞士的关税只有 10%， 就瑞士人呢，国际黄金市场就忍了，到了周五忍不了，是因为周四川普开始对瑞士征收 39% 的关税，这个才让黄金市场忍不了了。所以周五白宫急急忙忙做这个声明，甚至甩锅。 LT 认为这个美国商务部长啊，卢特尼克，甚至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这些人呢，本意上来讲他们是知道要收这个关税的，而且呢是默许征收这个黄金关税的，他只不过是看到市场剧烈波动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之后才出来做出改变的，这个并不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自作主张， 或者是机械的执行川普政府的命令。因为这个事儿，相信投资黄金的网友都知道已经闹了几天了，所以这次的反应 LT 认为是滞后了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也是网友们最关注的目前的重大的国际啊地缘政治冲突的重大事件。昨天川普突然爆大料，他15号要在阿拉斯加会见普京，而且呢认为乌克兰呢战争的停火啊很有希望，而且泽连斯基很可能会与普京面对面的谈判。那么这一系列非常劲爆的信息，他就给舆论带来一个疑问，究竟普京做了什么承诺让川普认为啊乌克兰战争形势出现了大变局？因为按川普之前的恐吓，周五是他要求普京停战的截止日期，刚好到截止日期，川普收到了来自普京的好消息。按川普的表达，他没有完全透露这个内幕，他表达呢很可能会实现全面停火。那么究竟普京通过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究竟带了什么话？普京究竟有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就能让乌克兰战争停火呢？川普他只冒了一句，昨天他说很可能涉及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互换领土，那么这个也遭到很多舆论的质疑，就是你所谓的互换是各拿各的领土来交换，俄罗斯会拿俄罗斯的领土跟乌克兰交换吗？显然不是。所以川普指的这个领土互换是都是拿乌克兰的土地来互换，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互换让川普认为是个机会也不触发俄罗斯了。所以今天舆论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普京提的方案究竟是什么方案，这个方案靠不靠谱？尽管川普认为很靠谱，那么人们很想知道普京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今天华尔街日报就独家搞到了普京停战协议的提议，今天其他的国际媒体都是引述华尔街日报的这样一个独家的这样一个爆料或者是透露。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的标题是普京向美国提出停战提议，乌克兰交出敦巴斯地区。川普表示他将于8月15日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会面，欧洲官员对普京的提议持严重保留态度。据欧洲和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向川普政府提出了一项关于乌克兰停火的全面提议，要求基辅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并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其主权主张以换取停战。欧洲和乌克兰官员在本周与美国总统川普和维特科夫的一系列通话中听取了简报，他们表示担心普京只是把该提议当作一个伎俩，意在避免实施惩罚性的新制裁和关税，同时继续这场战争。那么川普认为普京提议算不上一个突破，但已足够诱人，可以开始组织最快于下周的峰会。据听取了通话简报的官员称，普京告诉维特科夫，如果乌克兰同意重启东部整个顿涅茨克地区撤军，他将同意全面停火，届时俄罗斯将控制整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及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于2014年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并希望其承认俄罗斯主权领土。那么这个报道让今天的国际舆论感觉还是很震动很惊讶的，因为第一，华尔街日报它公开了它的信息来源，它是从欧洲官员那地方获得的，而欧洲官员是得到了川普政府的通报的，所以这个信息来源是可靠的。第二，所谓的领土交换，川普对外宣称的，那么今天西方主流媒体主要是报道乌克兰的让步，就整个顿涅茨克让出来给俄罗斯，那么交换的对价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报道呢没有提及的一块，俄罗斯没有提及的一块实际上就是扎波罗热，很可能是普京呢对扎波罗热呢放弃控制权交给乌克兰，那么乌克兰把整个顿涅茨克交给俺罗斯。那么目前顿涅茨克呢有三分之一是控制在乌克兰手上的，而且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地区呢它建立了最稳固的防线，包括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之初俄罗斯最想从这个方向突破的，因为如果控制了整个顿涅茨克，那么基辅啊就面临兵临城下了，那就基辅完全没有战略纵深了。所以2022年普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乌克兰把最精锐的主力是部署在顿涅茨克这个方向的，那么这次普京呢我就要这一块，把这个最难打的防线把它要回来，我宁愿在南部我少占领一点所谓的交换， 所以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我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普京这次提出的方案具体的内容。那么相关第二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它的标题是泽连斯基称川普和普京计划举行会晤，乌克兰不会割让土地。川普总统周五表示将于8月15日在阿拉斯加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乌克兰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违反宪法，并补充说乌克兰人不会把自己的土地送给占领者。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说，川普与普京将重点讨论实现乌克兰危机长期和平解决方案，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但我们将积极有力地参与其中。泽连斯基在发表全国演讲时表示，任何不考虑乌克兰的决定都将是违反和平的决定。就你川普跟普京谈，你把我们甩在一边或者违背了我们的利益的话，你那个是没有办法达到和平的结果的。泽连斯基说，我们不会取得任何成果，这些都是胎死腹中的决定，根本行不通，我们需要真正的和平。那么泽连斯基显然对川普呢提出一种警告，你不能够完全呢听普京的，被普京带沟里边。那么第三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欧盟和乌克兰的官员将于今天在英国举行会晤，为川普与普京的会面做准备。唐宁街发言人表示，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于周六在英国会见乌克兰和欧洲盟友，讨论川普总统推动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发言人称，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安全会议之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谈。发言人称，首相今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他们期待今天由英国外交大臣和美国副总统主持的欧洲、乌克兰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该发言人表示，他们一致认为这将是一个讨论如何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重要论坛。那么第四个相关信息也很重要，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波兰总理与泽连斯基通话后判断俄乌冲突或将冻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透露，他与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围绕多项重要议题展开交流。波兰总理图斯克对记者表示，他于今早与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并认为俄乌冲突很可能很快会冻结。图斯克表示，出现了一些信号，我也有直觉，或许冲突会冻结。我不想说战争结束，但冲突会冻结，这可能很快会发生。图斯克补充道，今天是川普发出的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泽连斯基非常谨慎，但仍持乐观的态度，乌方非常希望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国家参与塑造未来的停火以及后续和平。此前泽连斯基发文称，他与波兰总理通话涉及共同推动和平、联合国防生产以及对乌克兰民众支持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等内容。泽连斯基向图斯克通报了与川普以及欧洲同僚的对话情况，双方还探讨了当前外交的可能性，商定协调行动以维护欧洲共同利益。那么这个报道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波兰的这个图斯克啊，他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的，他与波兰总统啊，就新总统所在的波兰保守派观点还不一样。就波兰保守派啊，观点认为既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但是呢也不能纵容乌克兰，而且呢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呢还有很多利益冲突，就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有保留的。而图斯克他所在的政治判别是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那么在图斯克了解了川普向泽连斯基通报的俄罗斯的新提议之后，他认为很快会战争冻结，那么就让我们增加了一些想象空间，可能啊普京这次的提议啊是有被接受的可能性。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双方交换占领地、迅速停战，这个是川普啊一直以来啊他的一些基础性的想法。就之前俄罗斯人是反对的，川普在上任以来他一直是这么讲的，首先要停战，你停战乌克兰不可能去收复所有的领土的。那么有些舆论的认为是川普要乌克兰割让土地， 实际上川普表达的含义呢，并不是割让土地，就是维持现状，先停战，慢慢再来谈判。所以在川普看来是两个层面的，第一是临时的停火，第二长久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提议呢，普京之前是反对的，那么在这种倒计时威胁之后，普京掐点踩在这个截止时间节点同意停战。而且呢，从目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这个普京方案呢，并没有狮子口大开，他如果连扎波罗热都不愿意退还给乌克兰的话，那么普京呢，这个属于狮子口大开，就在现有的占领实际控制范围内还要多要一点，那么这个呢，乌克兰欧洲啊不可能同意的。那么他提出这种交换，至少在川普看来这个是有可能的。再加上图斯克从泽连斯基那地方探出来的口风也是传递出有可能的，假如川普政府能说服欧盟也支持这个观点的话，那么泽连斯基就没什么余地了。所以 LT 认为未来几天这个事儿的发展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泽连斯基，假如欧盟能认可川普传递的这样一种啊方案或者草案的话，那这个事儿还真是有可能。 LT 认为乌克兰最大的障碍在目前呢，这种所谓的交换领土、迅速停战，未来乌克兰人呢，他们提出的要求可能会呢集中在如何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因为你这种假如把顿涅茨克全部给了普京来控制的话，如果哪一天普京再要侵略乌克兰的话，那么他很快会占领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就是说这一次假如这个停战协议乌克兰愿意去配合的话，谁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那么这个就需要你作为调解人呢，作为川普你必须要回应的。你川普不能说你现在给我停战，停战完了以后怎么变化我不管，那你这个调停人呢就失去了调停人的权威地位了。所以未来 LT 认为泽连斯基可能与川普讨价还价，更多可能是会在这些方面。当然这个只是 LT 非常有限的认知能力或掌握的信息做出的判断，也欢迎网友们对这方面有研究或者了解更多信息的网友在评论区为大家讲解。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促成高加索地区的和平计划，美国支持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协议可能会削弱俄罗斯。昨天川普在白宫又举行了一个喜气洋洋的签字仪式，川普会见了亚美尼亚总统尼尔科帕西尼扬和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里耶夫，旨在结束两国的冲突。在白宫三国签署了和平宣言以及贸易和安全协议，至关重要的是亚美尼亚同意开通一条由美国运营的穿越其领土的运输路线，连接阿塞拜疆及其飞地纳西切万。该走廊被命名为川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川普表示，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这段描述啊，他实际上向我们介绍了这次川普调停的和平协议啊，比以往两国达成的和平协议一个重大的进步，就解决了他们的根本的分歧问题。就这俩国家几十年，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打，很多人都调停，俄罗斯调停，土耳其调停，但调停以后接着又打。它的导火线的根源呢，就是阿塞拜疆有一块飞地在亚美尼亚这个领土范围内，那么亚美尼亚稍微看着不顺眼，它就会切断它这个飞地的对外联系。所以阿塞拜疆呢，总是要为它这个飞地啊与亚美尼亚发生冲突。那么这一次川普的解决方案呢，他这个生意人呢，他还是有些办法，就在亚美尼亚境内开辟一条专门的通道，连接这个飞地，阿塞拜疆的飞地与阿塞拜疆的本土。而且这个路呢还不由亚美尼亚管，因为亚美尼亚管呢，你三天两头就要断路，这条路呢由美国人来管，你不能打美国人。这个呢就能够切实保障阿塞拜疆这块飞地与本土的联系，也屏蔽了亚美尼亚对这块飞地的干预。所以这个呢，对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冲突的根源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经济学人这篇报道，他回顾了这俩国家的战争以及俄罗斯人主持的多次谈判，都没能解决这两个国家的根本矛盾。但经济学人也透露，在昨天盛大的签字仪式上，这俩国家的元首签字并没有签他们的名字，他们俩人都签了他们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所以说他昨天呢，尽管川普也在上面签字，川普签的自己名字， 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总统都没签自己名字，只签了个大写字母。这个还是反映了双方还是有些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没解决呢？阿塞拜疆要求亚美尼亚修改宪法，就你宪法呀，对这块飞地啊，你得认可。你不能说在美国的条件下你允许修路，但是呢你还认为那块地呢是亚美尼亚的，所以他要求他修改宪法。亚美尼亚修改宪法那几乎也是不可能，那叫割地求和了。所以尽管在川普的主持下双方和和气气握手签字，但是还是有巨大漏洞的。那么经学人这个文章他最后的结论呢，是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削弱，因为目前这两个国家都与俄罗斯翻脸了。之前这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呢支持亚美尼亚，后来亚美尼亚认为你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保护我，所以放弃了俄罗斯的保护，转而寻求西方的保护。而前不久呢，阿塞拜疆与俄罗斯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目前应该说是一种啊彻底的反目。所以在俄罗斯对阿塞拜疆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哎，人家跑到华盛顿来了。所以这个显然对俄罗斯传统的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啊，美国打开了一个缺口，所以这个事件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也是今天经济学人的报道，川普对巴西征收关税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信息呢，我们之前很少啊通过美国媒体其他国际媒体了解到，就川普暴脾气要对巴西征收 50% 的关税，而且呢从8月7号就周四开始生效。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并不是的，他只是理论上对他征收 50% 的关税。那么巴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呢大部分得到了豁免。那么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呢，他透露呢，巴西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当中有一半会完全豁免呢 50% 的关税。那么另外一半呢执行的关税呢，就双方讨论呢认可呢实际征收呢可能会到 30%。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按之前贸易战之前的关税执行，另外一半按 30% 执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媒体不愿意报道这个事儿，或者是没有报道这个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欢迎生活在巴西的网友啊对这方面情况呢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第五条与网友分享啊两条中国有钱人的新闻，这两个新闻呢都还是很有意思的，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另外一面。第一个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电池先驱身价400亿美元却自称不是有钱人，副标题是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代表了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崛起壮大的一类新型富豪，他为人低调热心慈善并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据估计曾毓群身价净值接近400亿美元，他绝对买得起一艘超级游艇，但问题是他并不想买。这位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创始人代表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崛起壮大的一类新型富豪。曾毓群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主办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享受生活，你可以买一艘游艇，我不想当那个有钱人。曾毓群说，我想分享这些财富，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今年5月上市，募集了53亿美元，成为今年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开募股交易。去年全球售出的电动汽车中有1/3安装了宁德时代的电池。曾毓群是在中国一个动荡时期崛起的，当时国家政策导致以往迅猛增长的步伐放缓，但也让一批新的巨头得以致富。过去十年，习近平整顿了国内的一度自由放任的金融业，遏制了猖獗的房地产投资，并制约了阿里巴巴的马云等科技企业高管的权力。这位共产党领导人还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了经济，将资金和资源集中在能够支持中国对抗一个充满敌意的美国的行业。现年57岁的曾毓群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长，并顺应了国家向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行业投资的意愿。曾毓群在中国东南部福建省长大，靠近宁德时代现在的总部所在地宁德。据当地媒体报道，他的父母靠种地为生，收入勉强够全家人糊口。华尔街日报啊，这个报的最后啊很有意思，他引述红色轮盘的那个作者沈栋的话。沈栋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像曾毓群这样的大企业家，其命运 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习近平的意志。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你将会第一个被拿来开刀。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曾毓群呢，他讲不愿意做有钱人，不愿意被认为是有钱人，或者他认为他并不有钱， LT 认为这是一种凡尔赛。但实际上曾毓群这种快速崛起啊，他可能也在学习如何做富人。你比如说 LT 看到两个信息，一个呢是曾毓群呢在他的老家在宁德一个山头建了豪华的山庄，那么这个呢你给人感觉就中国那种富豪啊的理想，就发达以后啊在老家光宗耀祖。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很犯忌讳的。你看有一个风吹草动，他在家乡的这样一种啊富可敌国的这种形象可能就会成一个靶标。就第二个相关的信息也能印证呢，就是他本身还是有一个土豪心的。就曾毓群身价400亿美元，他如果真正理解了富人的话，他会做出不一样的行动的。他在上市五月份上市之前，曾毓群呢他买了大量的原来香港中心的启德机场啊搬迁以后改造的房地产。那么在启德机场改造的这个房地产呢，坦率来讲香港的富人不可能去那个地方的。他曾毓群呢，因为他福建农村出来的，他认为很好，他就在那个地方啊置办了自己在香港的家业。就你从在香港他有那么多钱，他在香港去买启德机场的那样一个开发的房产，就他内心呢可能还在接近富人的那样一个过程当中，路途当中。所以他现在他认为不是有钱人，除了凡尔赛以外，就另外一个给 LT 的感觉呢，他现在可能还是真的是怀揣啊那种富豪梦，还是有些富豪的一些土财主的一些追求。当然总归他抓住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在习近平的治下成为习近平时代的富豪的代表。这个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给他的定性。就马云他们不是习近平制造的，不是习近平时代制造的，反而要被习近平打压。而曾毓群呢，他是习近平时代富豪的一个标志性人物。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啊中共的外宣媒体星岛日报的报道。因为这个热点事件在中国啊已经议论了几天了，而且中共方面呢现在感受这个新闻呢传来传去对我党不利，对习主席不利，就开始啊采取维稳措施了。甚至是这个重要新闻的爆料者，中国有警察已经找上门来了，就让他删帖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了解这个事儿。那么正好今天中共的外宣媒体星岛日报又把这个事儿呢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报道。我们先来了解中共外宣媒体怎么报道的，然后我们再来做评论。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澳洲车祸牵出23岁富豪杨兰兰。澳洲上个月底发生一起酒驾交通事故，肇事车主是23岁的华裔女子杨兰兰。此女事后被曝光拥有惊人的财富，但非常低调，公开资讯基本没有。这起车祸也引起舆论纷传。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事故发生在7月27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富人聚集的 Rose Bay 区域凌晨3:30左右。23岁的杨兰兰驾驶价值约140万澳元的劳斯莱斯，车身漆成罕见的蒂芙尼蓝，之后此车撞上了一辆奔驰，两车的车头全部撞烂。而被撞的呢是澳大利亚知名的电台主持人的私人司机。车祸发生后被送医急救，情况严重，司机的骨盆严重骨折，脾脏破裂，内出血，脊柱和十根肋骨断裂。那么杨兰兰因为涉嫌酒驾当场被捕，警方指控醉驾危险驾驶导致他人重伤，拒绝酒精检测。当晚据称他在开车前喝了几杯酒，随后交纳了高额的保释金获释。你看中共党媒人家还是讲原则，人家就不说获得了多少或者交了多少保释金。因为真正杨兰兰引起舆论的震惊的是他一口气交了几千万的保释金。事故发生五天后，杨兰兰身着全套香奈儿，在一名保镖的陪同下前往警察局，拒绝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也没有对司机的遭遇发表任何评论。不过更让人关注的是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这么有钱。杨兰兰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没有公司注册记录，没有房产登记，甚至连 LinkedIn 都无迹可寻。多家媒体明确指出对其家庭、父母、企业背景和财富来源一无所知， 而警方也未透露更多身份信息。很多网友质疑这人到底是谁，身份这么神秘。有一个名叫 Jonathan 的网友发帖称，杨澜澜英文名字叫温迪杨，之前做矿石生意，主要卖矿山给中国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这些人有一个特定的圈子，定期聚会，所谓的铁矿石生意不是卖铁矿石，而是卖配额，这都是家传生意，每年需要来一次会议，分一下配额，然后一年的利润就来了。那么这个网民呢，他也爆料说现在警察找到他了，要他删帖。星岛日报毕竟是党媒，他对于有一些舆论呢，热议的一些敏感的一些事例呢，他进行了屏蔽，他只是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那么真正吸引呢海内外中国网民的关注呢，还是这个小女孩惊人的财富。我们分享中国国内的媒体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天龙人杨澜澜背后住着和珅还是秦桧。这两天澳洲有个事情震惊了整个澳洲，甚至全世界，当然也包括我们国内。他描述这样描述的，有一个23岁的中国小女孩开着限量版价值700万的劳斯莱斯撞废了澳洲本地的奔驰兰。警察来了后，小女孩先是拒绝酒精的检测，后来终于证实了是酒驾，法官开出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相当于人民币 3.2 亿元。本以为可以为难一下这么嚣张的小女孩，没想到这钱秒到，7000万澳元 3.2 亿人民币啊，竟然秒到。受害人是澳大利亚著名主持人的司机，在澳大利亚好歹也算公众人物，知名人物，受害人这资源也可以了吧，但竟也没有查出杨澜澜多少有用的信息。简而言之，没查到他的父母是谁，没有查到这钱从哪儿来，他名下没有社交媒体账户，没有登记公司，没有房产登记，没有领英信息，却坐拥悉尼东区270度海景顶层公寓和两辆定制劳斯莱斯，还有一辆价值2000万的幻影敞篷车停在地库里。他身穿14万高定外套，手持限量爱马仕，出入有司机助理陪同。悉尼晨报对此都惊呆了，他们发出惊叹，他好像突然从平行宇宙跳出来的。更令人咋舌的是，其账户余额高达2700亿澳元，相当于 1.27 万亿。不过悉尼警方还透露，杨澜澜保释金账户显示的资金流动规模堪比小型国家央行，堪比小型国家央行的规模，这个规模匹配千亿或者几千人民币，那也是说得过去的，这样的估算那也是天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U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这个所谓的杨澜澜究竟有多少钱，是有几百亿，有几千亿，或者有上万亿？那么目前呢，并没有啊可信的一些证据或者权威的报道，所以推测或者猜测他究竟有多少钱，他的账户堪比小型国家央行，这个呢可能是属于一种八卦领域的问题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是，就杨澜澜确实有钱，这个是没有争议的，而且钱多到呢超出一般的富豪，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舆论呢并不是靠耸人听闻的劲爆的信息而广泛议论，是因为基于已知的一些事实，对这个杨澜澜呢议论纷纷。因为这种议论它并不是冲八卦去的，为什么呢？你看有关杨澜澜两大焦点，第一，卖铁矿石，卖铁矿石卖给谁呢？当然主要的是国有企业央企，谁能赚央企的钱呢？而且牢牢的坐稳央企的上游呢，这个只有中共顶级的当权者或者顶级当权者的亲属或者他们的代理人才能享受这个待遇。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过，就叶简明呢现在被习近平雪藏了，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被习近平关起来了，或者是软禁了。他之前就是这么发财，他专门到俄罗斯去买石油，然后卖给中石油，中石油本身他有进口权，俄罗斯本身天天求着中石油，哎，人家不，人家经过一次倒手，让叶简明先去买，买了再转手给中石油。那么叶简明谁能让他做这个生意啊？除了习主席，没有第二个人敢让叶简明做这种事儿的。包括美国的司法文件显示，叶简明倒卖军火，贿赂乍得总统，这个没有习近平的授权，谁敢让他做这些生意啊？所以说杨澜澜背后人们议论的不是他的经营才能，不是像这个曾玉敏啊，哎，人家什么抓住机遇研究什么锂电池，人家不是议论那个事，就是说谁给他的这样一个发财权， 甚至很多人质疑这是不是习近平的亲属，甚至指名道姓说习近平的弟弟，因为他有澳洲的永久居住权。所以这个是需要啊中共来回应的，需要习近平来回应的。你中共至少要回应所谓的这样一种铁矿石的配额没有这个事儿，或者是这个杨兰兰我们会关注。所以这次中国民间议论呢并非空穴来风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美国的这个交通部长，前共和党的这个共和党参议院的领袖麦康奈尔的这个老婆，就中国网民很熟悉的赵小兰，赵小兰家怎么发财啊？那还是杨兰兰的下游，就赵小兰父亲的船队帮他们运铁矿石运到中国，他还搞不到铁矿石呢，他还拿不到配额呢，他仅仅是因为获得了帮国有企业运铁矿石这一种生意，就让他成为世界级的富豪，就让他能够啊向中美两国大学啊捐款5000多万美元。所以你能想象赵小兰家属的上游啊杨兰兰他们呢会富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舆论的议论呢并不是一种八卦，而是关心他背后究竟是习家还是什么家。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杨兰兰这个事儿，他震惊整个世界的是他确实是秒到7000万澳元的这样一个保释金秒到。而且呢这个事儿还不是天方夜谭，还不是说是一起，之前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杀人案，也是中国军方舆论的普遍认为是前中共总后勤部长的直系亲属杀了人之后交保释金，也是几千万美元秒到。所以之前的那个是经过法庭认证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呢就不足而提了。就与中共有关的这些富豪啊，他们钱多的让人无法想象，像马云他们那些人啊，在这些人面前那真的是穷光蛋，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去比。就这些中共的当权者，他们究竟贪了多少钱，究竟有多少钱，可能远远超出啊舆论的想象。这是在习近平每天在呼吁什么过紧日子砸锅卖铁的情况下，横空出现这么一个平行世界的杨兰兰，这个确实让中国民众啊根本就想不通。所以民间有舆论的直指习近平家族，认为杨兰兰是习家的人，这个也并非空穴来风。所以说中共这两天就开始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开始控制了。澳大利亚的事儿你凭什么控制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越控制越说明官方在怕什么，可能杨兰兰的身份最终的暴露又会是另外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最后我们来分享一条中共新华社的新闻。今天新华社报道，根据甘肃省防汛防旱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截止9日早上6时30分豫中山洪灾害已导致15人遇难、28人失联、15人受伤，紧急避险转移安置9828人，相关救援仍在展开。那么与洪灾相关的另外一个新闻也是新华社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称中国近来天气极端要克服麻痹大意加强预警。中国近日普降暴雨，甘肃省豫中县连日暴雨导致山洪爆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指示，中国近来极端天气多，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加强风险预报预警以及隐患排查整治。那么对于习近平做出的这个批示啊，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因为这种天灾人祸啊，全世界哪儿都有，但习近平在面对这样一种自然灾害过程当中做出这种批示，还是值得我们来琢磨一下的。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今年的洪灾包括北京发生的都出现一个共性的主题，就这些受灾区的民众普遍都反映在洪灾到来前没有收到任何预警。你比如说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遭遇几代以来最严重的洪灾的中国村民称他们没有收到任何预警。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呢，它是报道广东省南部平头村数百名居民遭遇的洪灾时向路透社反映的情况。北京的密云受灾群众也有这个反应，之前华尔街日报也做了报道。那么这就带来一个疑问，就中共这种电子监控啊，你随便不要说反习近平，你随便提起习近平马上就会被注意到。你像广东对待这种啊蚊虫感染也是监控到啊每一个网格、每一个居民小区、每一个门洞，但是对这种洪灾啊收不到信息，没有人来预报汛情警情。所以它反映的就是中共治理这个国家，它更多的人力物力它集中在政治上管制。 对人们的生命攸关、生产生活秩序方面，中共是比较麻木的。这是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结合今天习近平这个批示 LT 的第一感受呢，这个有点开玩笑。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上，中共以往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本人是绝少啊提出麻痹大意的。就这种人命关天的时候，事儿怎么还存在麻痹大意呢？而且中国的防汛并不是今年才有防汛的，而且防汛意味着什么，这个在中共的官方语境里边是有成套表述的。那个习近平突然冒出要克服麻痹大意，加强预警，这是新华社报道。怎么这么重大的事在汛期的时候总书记要求不要麻痹大意呢？而且是专门对甘肃的洪灾人家提出不要麻痹大意。但相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习近平在北京的洪灾的时候是怎么表达要求的。北京发生的洪灾，密云的灾害，习近平的批示7月28号，这新华社报道，各地区有关部门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防汛措施。你看北京遭灾啊，那是政治责任。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里边，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在北京灾害问题上，你看习近平他就没有说什么麻痹大意，麻痹大意嘛，那就是个小事情了，疏忽了，他认为是政治责任，不容任何闪失的。那么从习近平对甘肃的灾害的批示、洪灾的批示与北京的批示，你看习近平他的轻重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生命或者同样的社会政治影响，北京周边是政治任务，甘肃那是疏忽大意。所以在中共的执政逻辑里面，他总是有一些低端人口、高端人口、低端地区、高端地区。这个低端人口是习近平的心腹蔡奇发明的。所以你看在同样洪灾的批示上，习近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种啊强烈的信息冲击是习近平对低端地区、低端人口非常冷漠。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习近平对中国民众遭遇的灾难呢，他也开创了一个习近平模式，远离民众的灾难。他从来不去灾区，他如果要去灾区，那也是灾后恢复了秩序、恢复了环境之后，哎，人家再去补一个劲头。而且呢，习近平对这种灾情呢漠不关心，已经被中国社会啊习惯了。那么不仅是习近平习惯了，他让中国舆论习惯了，他也带坏了啊现在中共这个执政团队。你看李强人家也不去了，过去嘛，习近平怕死，有灾有难呢让李克强去。LT 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新冠疫情之初，谁都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习近平的差李克强去武汉，而且李克强呢确实表现出来啊无知无畏，带领群众在超市呼口号，相信那次呼口号的民众啊肯定很多都被感染了，李克强是否被感染也不得而知。他就体现，你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就体现了习近平他的阴险狡猾，有事李克强先去。那么到了李强这个阶段，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习近平不去，李强也不去。那李强是个什么逻辑呢？因为他们那些人呢是非人类的。 LT 努力去推测李强为什么不去，因为习近平不去灾区总得有人去吧，李克强人家都去了，李强为什么不去呢？这个 LT 琢磨来琢磨去啊，你可能这个就是小镇官员的聪明。因为在李强看来，我跟李克强不一样，李克强呢他还要表现出来一种啊为民做主、为民当家、鞠躬尽瘁，还希望谋得自己的政治形象。所以李克强有时候到灾区去啊，未必是习主席派去的，有他作为总理的自己的使命感去的。李强多聪明的人呢、啊、小镇官员，李强认为我的一切都是习主席给的，我要什么名声啊，只要习主席给我位置足够了，我不需要一个忧国忧民、为民做主那样一个清官的形象和面子，我不需要。这个习主席多高兴呢、啊、第二，我不能抢戏。哎，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低收入，好像习主席扶贫大业啊是虚假的。哎，这李克强在说真话。我李强我不去做那个事儿，习主席说什么就什么，我不抢习主席的戏。那么第三个李强的逻辑呢，我去了也没用，我去了怎么救灾，最后还得按习主席的意见办。习主席说不要粗心大意就是不要粗心大意，习主席说北京是政治任务那就是政治任务，高一档高几格。所以说去了之后讲话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分寸的话，那又影响习主席或者又得罪习主席。所以你看李强也坐在家里批示。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就习近平他这样一种啊养尊处优、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他也带坏了 整个中共的这种执政团队。就以前中共执政团队也有些虚假的，但是他们也希望做出一些让民众肯定的事儿，也希望争取民众的支持。你包括中国网民很多称吴念宝影帝，他为什么有影帝？他还是希望能够取得人民的谅解，争取人民的支持。你看习近平的团队，习近平本人不需要你们刁民支持，你爱支持不支持，你支持也得听我的，不支持我也得管死你。所以在灾害面前的态度的这种变化，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深刻反映。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